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同学平安，非常欢迎你来上这个《摩西五经》的课程。这是一个旧约的课程，那我们会先讨论旧约当中前面五卷的这个经卷。那在这个第一课当中，我们要先从摩西五经的总论来着手，我们要分别讨论三个分题，希望我们对摩西五经有一个比较全面和整体的了解。那我们这一课的讲授大纲是这样的，一共有三个大分题，第一个是课程的简介和大纲，第二个是五经的重要性，我们要稍微来讨论一下。第三是我们五经的作者跟摩西五经的历史时期，我们也希望可以有一些的分享。进入我们第一课的内容重点讨论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按照这三个大纲来分别的讲授了。所以第一点呢，是我们的课程简介跟摩西五经的课程大纲。那既然这个是属于概论性的课程，我们就要分30课来讲解来讨论。这30课是按照下面这样一个结构来分析的。第一课是我们的摩西五经的总论，第二课到第7课是创世纪，第8课到13课是出埃及记，第14课到18课是立位记，第19到23课是民数记，第24到29课是生命记，第30课是总结，我们就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总论。这个就是我们30课一个课程的结构。那在每一课的讨论里面呢，我们采取下面的方式。首先呢，我会列出一个讲授的大纲，就是每一课我们究竟要讲什么题目，讲什么分题，我们按照这个大纲来进行。在讨论每一个段落的时候，我们提出经文的内容重点，然后按照这个内容重点，我们应用解释圣经的原则，就是观察了、解释了跟应用。当我们应用这个解经原则的时候，我们要带出经文当中的信息。我们还希望可以帮助各位解决一些比较困难、很难明白的经文。每一段我们都会这样子做。那在这个课程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做一个神学的一个连贯，把神在这段经文当中所要带出来的一个思想告诉各位，好叫我们明白神透过这些历史，透过这些故事，究竟要向我们启示什么。在每一课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列出课程作业哦，所以请各位呢要按着这些课程的要求来做完这些题目，预备好上下一课。这个就是我们课程简介跟我们的大纲了。所以今天这个课我们第二部分要讨论的就是五经的重要性。究竟摩西五经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很多基督徒常常忽略摩西五经的重要性。 我们会觉得它是旧约很古老的一个经典，它是希伯来民族的一个最原始的经典，好像跟现代的社会有一点脱节。那基督徒也会觉得因为它太古老了，跟我们的信仰没有关系，它只跟犹太人或者是希伯来人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段落里面呢，我们要讨论摩西五经的重要性。那其实摩西五经在宗教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呢，我们可以看到摩西五经是三大宗教的重要经典。哪三大宗教呢？第一个是犹太教，犹太教非常的相信五经，特别是其中的律法部分。五经当中的律法部分，他们认为这是神给他们的启示，有一个不可以侵犯的神圣的地位。基督教呢，就是第二个大宗教接受摩西五经的。那基督教认为圣经的前面的五卷，这个摩西五经是我们整本圣经其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一部分。等一下我们会讨论它的重要性。第三个大宗教就是回教了。回教徒他们相信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始祖，所以呢，他们自然也相信和接受这些篇章的记录了。因此呢，我们看到一点，就是五经非常重要，而且这个三大宗教都接受、尊重、重视这个五经为他们信仰的典范。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五经的重要性在哪里呢？从救赎的历史，从圣经整体来看，五经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首先呢，创世纪它是起源之书，它讲到宇宙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罪恶的起源，还有救恩的由来。那因为他谈论这些神学性的问题，所以就受到撒旦的攻击，因为魔鬼撒旦不愿意人知道罪恶的由来，也不愿意人寻找到救恩的起源。那另外一方面呢，科学主义也攻击这一本书，因为科学是探讨现象界的问题。那在创世纪里面记录了很多关于神迹、关于启示的内容，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启示跟神迹，所以这本书是科学主义所不能够接受的。这是创世纪。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它解释了救恩的原因、救恩的过程、救恩的意义和目的。所以透过神拯救这群以色列百姓，启示出神的救恩的计划。那出埃及记里面所讨论的是整个救恩历史的起点。利未记是圣洁之书，谈论到神的百姓、神的子民应该有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在那段时期他们怎么样来活在迦南地，活在神所拣选之地，才能够活出这样一个圣洁的生活呢？这就是利未记所教导我们的。民数记是一本漂流之书，借着记录以色列人的漂流史，他们在旷野的漂流，他们在旷野的悖逆，就反映出人性的软弱，可是更说明神的宽容和神的恩典。最后一卷生命记，它是前瞻之书，是百姓在进入迦南地的前夕的时候，摩西呢重新叙述神跟百姓所立的约，而且勉励他们前瞻 在迦南地应有的讨神喜悦的生活形态，所以使摩西带领百姓前瞻迦南地以后的生活的方式。所以这五卷书成为旧约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我们讨论到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还有生命记它主要的思想的主题。第三点，我们讨论这个五经的重要性的时候，我们发觉五经是记录神跟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当神呼召百姓救赎他们脱离埃及之后，神跟这些百姓建立了一个立约的关系。这种的关系成为以后这些百姓是神的选民，神是他们的神，这么一个重要的一种的关系。这种关系也成为后来其他三类经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和重要的依据。所以在旧约其他的经典当中，我们看到历史书，看到先知书，看到诗歌书，这些的经卷的内容都提到神跟百姓之间的和谐的关系。还有呢，这些经卷也会记录到百姓有时候破坏了神跟他们之间的和好的关系的时候，神的惩罚就要临到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摩西五经的重要性，它不单只是现代宗教的重要经典，它不单只是神在救恩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一个起点，它也是说明后来的历史发展当中这个五经里面所启示的观念和内容都是一个重要的依据。我们思想完五经的重要性之后呢，我们要看看摩西五经的作者跟摩西五经的历史时期了。关于摩西五经的作者，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摩西五经当然是摩西写的了，所以我们分开几方面来谈。不是每一个研究摩西五经的人都认为摩西写了五经，有两个立场，第一个是福音派的立场，第二个是自由派的理论。福音派认为摩西是作者，为什么呢？有什么根据呢？因为在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记录，说明在犹太人的社会当中常常有口传的资料传递下来。像我们在出埃及记十二章或者是在诗篇七十八篇的时候，神就透过诗人讲到以色列人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他们要把一些祖先所流传的资料世世代代借着口传来传递给下一代。所以若是你看诗篇七十八篇的时候，诗人就说神吩咐我们把神的作为，把神的奇妙传给我们的子孙，好叫我们的子孙又传给他们的子孙，这样代代相传下去，以致他们知道怎么样来遵守耶和华的法则。这个就是所谓的口传资料。可是在考古学的一些的发现里面，我们发觉在古代的社会也有文字的记录，像亚伯拉罕的时代，像约瑟的时代，我们很熟悉的就是埃及的金字塔文已经出现了。所以除了口传的资料之外呢，还有文字的记录，这是我们可以从现代的文献里面可以发现的。当然第三方面，我们认为摩西是作者，因为呢圣经提到摩西受灵感写下神的话，所以在摩西五经当中你常常发现神吩咐摩西把他所启示给摩西的话写下来，神透过启示的方式也可以把神要传递给以色列百姓的一些的律例典章写下来。因此呢，摩西受灵感来写作，这个是我们在经文当中常常看到的。 因此福音派的立场认为摩西是作者，是有这些的根据。最后呢，在生命记34章提到摩西死了，可是生命记34章又是摩西的著作呢，所以很多人认为说很可能这一章圣经就说明了有一些的经文是有一个代笔，有人代替摩西写的。那一般我们认为生命记34章可能就是约书亚代笔补充写成的。因此在福音派的思想里面呢，摩西是作者这么一个说法，可能就是包括我们刚才所讨论的，有一些摩西是取材于口传的资料，有时候摩西是参考文字的记录，就像我们在旧约里面看到的一些家谱啦，看到一些城市啦，看到一些战争的记录了，这些都是摩西有可能参考的文字记录。当然摩西也有可能受灵感了，神启示他，然后也有可能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约书亚代笔补充，这是福音派的立场。自由派怎么说呢？自由派的理论里面呢，不一定赞成摩西就是五经的作者，因为在19世纪理性主义泛滥的时候呢，他们就否定了灵感，否定了超自然的启示，不认为神启示摩西，摩西把这些经文写下来。他们主张什么呢？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鉴定文学的作品。我们现在手上有的文献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会从文学研究的方式来分析，来推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的结论就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启示的前提。他们认为说这是人的著作，人的写作，所以不可能有启示。那整个的前提呢，就是他们不接受有神启示给人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些文学的批判学者，他们就认为摩西五经的由来是怎么样形成的呢？他们主张一种底本说，或者是文献说，这么一个理论，认为摩西五经是取材于不同的资料，可能哈是在主前第五世纪末了的时候完成的。那摩西五经取材什么不同的资料呢？他们在分析的过程里面认为可能摩西五经是从四种不同的文献或者是抄本而来。第一个他们称为亚威文献，他们认为这个文献可能在主前850年的时候出现的。第二个文献是伊罗新文献，可能在主前750年流传在当时的世界当中。第三个文献是生命记文献，可能是在主前621年的时候流传在当时的社会里面。最后一个文献是祭司文献，约在主前500年的时候流行的。所以自由派的理论因为否定了这个灵感跟超自然启示这么一个学说，他们就认为说摩西五经只是这些文献的一个组合，是后来的编者把这些不同文献里面的内容把它重新整理，就成为今天的摩西五经。那究竟摩西是不是写了五经呢？我想在你们的作业部分你们就会看到一些经文的提示，到时候呢我请你回家探讨一下，研究一下究竟是不是摩西写了五经哈。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讨论到的作者的问题了。一般我们福音派的立场还是非常的坚定，相信摩西就是写了五经的。我们讨论历史时期的时候，摩西五经的历史时期 有一部分是比较容易考据，可是有一部分呢是不容易决定的。我们来思想一下，一般我们将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定为太古时期，它的年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是很难很难推断的。这段时间的事迹是属于摘录性还有非连续性的记录，所以在时间上面我们也很难追踪它所涵盖的那个幅度，所以一到十一章它的时间它的历史时期是很难决定的。可是从十二章开始就展开了所谓族长时期，族长时期记录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四位族长的生平事迹。那根据考古学的推断，亚伯拉罕大概是祖前22世纪的人物，所以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让我们建立这些族长的那个历史年代了。第三点，我们看到出埃及记到生命记呢，其实这是一段连续性的民族历史，所以创世纪是族长的历史，出埃及记到生命记是一段连续性的民族历史，主要是述说以色列民族的形成，他们在寄居埃及地被奴役，后来呢神就救赎他们离开埃及，漂流旷野，一直要进入迦南地的前夕，这个就是出埃及记到生命记的记录。这个时段大概是从主前18世纪到15世纪，所以就像刚才所说的，摩西五经特别是创世纪一到十一章它的历史时期是很难推断，可是从12章一直到生命记的结束呢，我们是相当可以掌握它的历史背景的。所以在这个作者跟历史时期的讨论里面，我们就讨论到这里。那各位同学，我们进入第一课的最后一部分呢，就是讲到这个神学连贯的问题。前面我们提到它的重要性，提到它的大纲，提到它的作者跟历史时期，可是究竟从神学的角度，从旧约神学整体的角度来看，这个五经有什么重要性呢？我们说过，五经是其他三类经卷的重要基础。所谓的三类经卷就是历史书、先知书跟诗歌书，我们说是五经是非常重要的。那特别在神学的主题上面，我们看到有非常清楚的连贯。我们要从哪一个主题来看这个摩西五经和其他经卷的连贯性呢？我们要看到一个敬畏神这么一个主题，意思就是说在摩西五经里面，神吩咐百姓要敬畏神，那以后在以色列百姓的历史的发展里面，你可以看到有一些人敬畏神，有一些人不敬畏神，他们的结果很不一样。在先知书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先知鼓励劝勉百姓敬畏神，那若是百姓不敬畏神的时候，先知就会引用律法书里面的提醒教导来劝慰百姓。那在诗歌智慧书当中，你也可以看到有一些个别的一些希伯来人，他们活出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所以我们要用这个主题来贯穿整个的摩西五经跟其他的经卷他们的连贯性。首先我们看律法书，在律法书的启示里面呢，神就在生命记第4章第10节吩咐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要敬畏我。经文是这样子的，生命记4章10节，你在何烈山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的那一日，耶和华对我说，你为我招聚百姓，我要叫他们听见我的话，使他们存活在世的日子 可以学习敬畏我，又可以教训儿女这样行。所以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百姓的时候，他对百姓说，你们可以学习敬畏我，而且呢，把这些律法教训儿女也是学习敬畏我。因此整个摩西五经的律法的颁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学习敬畏。那在历史书里面呢，我们看到列王记下十七章，那里提到不敬畏神的这些百姓，神惩罚他们，神期盼这一群敬畏神的百姓能够蒙福，能够离开他所不喜悦的事情。这个是列王记下十七章，你可以看到这么一个记录。先知书我们选一段经文，就是以赛亚书的五十九章，也提到百姓要敬畏神，这是先知根据律法书里面的提醒来劝慰百姓的。最后在诗歌智慧书里面有非常多的经文提到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些人他们学习敬畏神，特别是在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传道书的作者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就说，你们听到这些话了，你们听到这些教导，你们听到这些教训。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总意是什么呢？总归来说就是要敬畏神。所以五经这样一个敬畏神的主题成为旧约其他经卷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根据。因此呢，我希望我们读摩西五经还有读其他的经卷的时候，找到这么一个主题，学习怎么样去敬畏神。最后呢，我们要进入我们的课后作业了，请你们回去的时候，首先呢，为着下一课做一个准备，我们读创世纪一到八章。第二，请你们查考下列有关于摩西就是五经作者的经文根据。刚才我们说摩西是五经的作者，有什么经文根据呢？你可以看到五经本身的见证，旧约其他的见证，新约经文的见证。那这些经文若是你仔细查考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常常提到摩西写下神的吩咐，或者是摩西就是律法的作者，或者是新约说摩西就是这些经典的作者。所以希望你们从这个作业里面看到摩西是五经作者的一个重要的根据。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希望下一次再和你讨论创世纪的内容。最后提醒各位，若是你需要摩西五经课程的讲义，请你向梁凯琳老师索取，你只要寄到电台的信箱地址就可以拿到了。谢谢大家，下次再见。